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未经东北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大家好，欢迎参加东北计算机数值专家会 PCB 上游系列二十会议。目前所有的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在演讲结束后再给大家留有提问时间。现在有请主持人开始发言，谢谢。
好的，那个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们这场的话主要是那个邀请了数值这边的行业内的相关一个专家跟我们做本场一个分享，那线上还有蓝旗这边一起主持本场会议。那前面的话我先问一些这个简单一些问题嘛，就是大家能不能先帮我们那个讲一下就最近的一些行业的这个 GPO 包括碳氢树脂的这个整体的进展更新一下，包括国内的几家目前的一个产品的验证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嗯，好的。最近的话是也是有些小的变化嘛，就首先的话因为之前的话就是从最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随着这个可能 NV 这边的服务器这边的一个可能 VR200 的这个放量之后，它所带来的原有的这个就是 PPO 跟碳氢之间的比例有了比较大的变化。那么以前属于是马八嘛，我们在这块板子上属于马八，后面的话升级成马九，那服务器呢也最近这段时间也开始逐渐的放量了。那这一块的话呢，它需求量本来的比例呢大概是2:1的配比，到了马九之后呢反过来了，变成1:2了，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是有很大的一些变化，所以说对碳氢的这个需求啊之类的也确实是有一些拉动了。那么我们这边呢也是一样的啊，就是积极的去做相应的一些扩产，除了我们以外，我们打算在这个就是眉山，现在是打算眉山的话有个3500吨的一个就是一个产能嘛，就是现在也在做一个所谓的一个投产试产，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包括像盛泉的话，我看他们也是规划了将近1000吨的一个产能，接下来也要马上去投，包括还有一些可能一些小的一些玩家，比如说像美联新材这种可能，或者说像市民科技这些可能相对偏小一点的，但是也在做扩产啊，大家相对来说对这个东西比较激进一点，对整个的可能服务器 AI 的需求比较保持乐观啊，非常激进，大家都在做一个扩产，这是最新的一个布局吧。
就是目前各家的这个就产能现在也都在扩嘛，就是从大家这个产品就是等级上看的话，东财包括您刚刚提到现在盛泉也在扩1000吨，还有就是美联跟那个市民这块，它整体就产品就是副总板这边能做到这个等级都是满八级以上的吗？
我说的那些人都是可以符合要求的，对，没有几做不到的那些小玩家我就不提了，对，他们都是符合要求的，肯定都是符合要求的。
客户上面呢，现在客户上面看怎么样？这些
就各自的下游客户嘛，是这些。
对。
客户的话基本上都有的是在送测中啊，比如说像市民啊、美联，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进入一个导入的一个点啊。我们的话呢，直接已经导入了这个财光、申意、斗山。南亚啊，就是主要这是核心，然后以盛泉的话是申意、南亚之类的，就是会多一些。可能台光的进度的话，可能也快了啊，也快了。但是我听说也快了。但基本上核心的几个客户就是，还是下游直接对接的。那目前情况下来说还算顺利。我们前面几个玩家都还算比较顺利的。
明白。那个什么，就是因为各家还是有这个客户，就像你说这个客户的这个倾向性，东财这边进了台光之后，就后面比如说在生意里面这个份额这个情况，比如说像盛泉的话主要是保内生意嘛，就他们肯定还是各自有各自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客户群，会影响对方的这个客户的一个开拓吗？
肯定会有啊，会有一些竞争吧。其实你听你这么说，感觉其实就是想说有没有卷嘛，其实竞争还是有的。一个是我们这边因为跟台光接触的可能也比较早一些嘛，所以说很多他就进去了，对，进去了就算是有一个就是算是有一些积累吧，有一些基础。那生意再去进的时候呢就难度比较大了， 因为生意这边的话就是被这个可能盛权这边所绑定，所以确实是很难，从竞争维度上很难。所以说未来可能也会去卷些价格吧，可能也会出现卷价。这个要等到产能全部扩建出来之后才会去做嘛。对，
那个什么，现在各家的这个出货的这个数据有什么更新吗？
最新的出货数据吗？
对，
最新的出货数据我更简单更新一下吧，因为现在产能都还是初步阶段啊，就也没有说什么新的大规模的量级出来，这个倒也不至于。那么先说一下吧，先说一下可能比较大的区别，就是一些可能新进的玩家，先说我们已有的这个出货吧。已有的出货的话我们现在其实也不多，也就几十吨，也就几十吨吧啊，现有的那个老产线其实不多的啊，本身产能也没有很多，就按照目前的出货量来说其实也就几十吨。因为今年的服务器是延后了嘛，就是本来我们觉得今年要出很多很多项目，结果还是延后了，当然这是一个就是没有办法想到的事情。那么从目前的角度上来说，能够有个50到60吨的出货量其实也还可以，至少也在出货的一个过程中。那盛权的话就更小一点了，盛权据我所知它只有将近15可能到20左右量，就更小了啊，更小了。然后这个是，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像那个市民，包括像这个可能美联他们的话，可能也就是美联应该有10吨左右的量级啊，美联有10吨左右量级，然后市民的话基本上可能就没有了，就很少，就可能就个别吧，有一些非常小的那种小批量嘛，因为他们现在可能在导入的过程中也是虽然说很激进，但是有些可能节奏没有那么快。这个是目前来说探亲的这个出货量的一个就是可能从目前的情况看吧，就是最新这个情况。
PPO 呢？
PPO 的话没有问题啊 ，PPO 的话没有什么 ，PPO 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啊，就是稳中向上吧，感觉没有什么特别跟之前，就前几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030。
这个月好像有很大的变化，用 PPO 的话还是。该有还是以 GB300 这种就老的服务器为主嘛，用的量比就马八的板子用的比较多嘛。PPO 来说我知道像盛权，就比如说像盛权啊，举个例子，盛权的话它总共已经别就是总共出货了已经基本大概有800吨左右了啊，差不多来说基本上已经有800吨左右了，然后出的速度也出的也蛮多的。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 PPO 这块呢，就是 PPO 这块呢我们量稍微小一点啊，我们量稍微小一点，因为我们探亲会强一些嘛，探亲强一些 ，PPO 稍微小一点，但是也有几百吨的啊，也有几百吨。然后还有一个叫那个什么成和科技啊，国内的一些算是后起之秀吧，啊，它也有个将近几十吨的一个出货量，所以 PPO 这边还是比较稳的，我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在这个里面，嗯。
嗯，明白，就是因为前段时间行业包括海外的沙比克断供，当时。沙比克那边也涨价了嘛，国内有些数值企业，当然主要还是 PPO 这边也发生了这个涨价，就是我们怎么看行业的这个供应缺口，今年明年的这个 PPO 这块的行业供应缺口。
嗯，涨价的话就正常，就是随着这个海外这边直接去就跟涨嘛，就是我们一般也是跟着海外去跟涨，对，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从目前的角度上来说，行业缺口上来说其实是也够的，我也够的，因为你要想明年的这个都是以那个可能就是 VR Rubin 这个服务器为主了，那么你其实 GB300 的量就等于是被缩减了很多了啊，因为它的量是反过来的嘛，1:2去配的嘛，那等同于它的需求量也就砍掉了将近一半嘛，我就粗算一下，至少需求量也就缩短了一半。那虽然说沙比克这边确实是停掉了很多，他抽走了，我记得他好像是抽走蛮多的，好像有个60-70%的一个就是一个产能供给吧，还是蛮大的啊，你连带包括日系本身就是受到一些那些人嘛，包括像日系那些老厂什么的，旭化成啊这边也好像也没有什么三菱瓦斯啊什么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扩产的一些维度啊，比较保守，所以说短缺来说我觉得可能会缺，但是不会缺很多。
嗯，
在明年的这个维度上面来说的话呢，应该是略微带上，你可以这么理解，就略微会有一些缺吧，带上一点点的缺口，但是缺口整体没有这么大，没有这么说很夸张的一个维度，大概在明年的3季度左右基本上也就平衡了，供需也就 OK 了吧。
嗯， 明白。哎，那那个什么，现在这个整体奖励现在大家都能做到什么水平啊？就是 PPO 和碳氢这块都能做到什么水平？
PPO 的话很高了 ，PPO 的话良率的话基本上有在87左右的一个量级，基本上是比较高了。然后碳氢这边的话，可能就是稍微要低一点的，碳氢要低一点，碳氢的话我们目前来说的话，可能大概在70不到一点啊，可能60级左右，还要再去往这个上面去做一些突破吧，因为还有一些离子杂质的问题啊，管控的离子杂质这种。
嗯，明白。这种就像 PPO 和碳氢，一般它扩展周期会很久吗？这块加上，如果把前期的那个环评啊什么都加上的话，大概需要多久？
嗯，前期环评加上还蛮久的，可能要15个月。如果只是单独你已经投产去爬坡的话，可能7-8个月就能满产。就是你已经都做好准备，这个不难，这个不难。你换个环评可能要15个月，对，嗯。
哦，现在基本上每家，你说扩产，一般上来扩产都会就是通过这种环评方式去扩，还是说有的，比如说我收一个现成的这个已经过了环评的这种厂房来扩？
一般来说都是一般，像我们的话是重新去做的呀，因为我们想扩的比较多，重新做。但是像有些像美联什么的，他们可能就直接收一个厂去做。一般来说新玩家就直接收厂，老玩家的话还是比较喜欢拿化工园区土地，然后走这个环评这个相关的路线吧，稳中求胜。
明白。像现在刚刚您提到，就是一个是碳氢这边，就刚提的那几家，东财、盛泉，包括那个美联，然后市民，这些其实都已经能做到8级的这个碳氢以及以上。那 PPO 那边呢 ？PPO 我之前记得好像说现在国内能做8级的还不多，现在整个行业的这个验证的情况怎么样？现在也都是能做8级以上吗？
基本上都能做8级的，那应该是挺久之前的事。其实理论上来讲 ，PPO 的难度也不大，按理说碳氢的难度应该比 PPO 其实就是差距并不大的。就在这个行业里都并没有说差距，这两个东西天差地别。然后最新的情况上来说基本上都已经验证没有问题了，因为时代也会发展嘛，它也不会一直不行。但年初的时候确实他们这些能力还不够。
那你们就是算过那个现在整个行业的需求吗？包括碳氢和那个 PPO 这边大概整体量级今年明年能有多少
需求量是吧？算过。全球是吧？这应该是全球吧，不是考虑
对全球的。
之前算过，大致算过，当时是跟着那个就是那个富铜板还有 PCB 这边反过来去这样推，推出来之后，今年大概需要7000多，算下来全球的需求量大概在7500到7500吨左右。然后明年其实测的可能不是那么准的，因为现在考虑到。对这个周期性的问题，然后大 G 的话，如果说 OK 的话，大概会在12000吨左右啊，就今年的话大概是7500吨，明年大概是12000吨，这个就是我们测算下来的一个，就是这块的一个情况吧，
PPO 是吧？这个是。
对啊，对。
碳氢呢？碳氢因为今年没多少量嘛，就现在大家也都在想明年能有多少需求释放出来。
对，今年也没什么需求吧，今年我觉得这个需求可能也比较低了，如果真的要算1000到2000都没有，其实算得很模糊，因为都不知道它这个服务器的具体的这个放量的维度啊之类的都很少，然后那大致吧，就是简单说一些范围吧，然后明年的话其实也不好看，也看不清，因为大家都担心会又出现各种各样卡的那个脖子的问题嘛，当然不是说我们这个环节，是别的环节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那我姑且算5000吧，其实看的不是很清。对对对，这块的这个需求上来说，5000到6000吧。
明白。现在就是因为大家现在不是也都马上就今年马8放量之后，马上那个什么嘛，明年那个马9的测试应该基本上都开展了好几轮了。今年就现在碳氢是确定。在马9上肯定是会用的嘛，对吧？然后像你说前面那个比例就 CPU 跟碳氢比例到下一代马九可能会变成1:2，就量级使用量上会到1:2。
使用量上1:2，这个是确定的。如果这个不确定的话，那我们
会扩散。对，那你这样的话，整体树脂的在上游的成本占比会进一步提升，因为你1:2的话，碳氢多了嘛，单价肯定也提升了。然后碳氢又是在整个上游物料里面相对来说很贵的了，就是很贵的一个品种。就在马九这一带的话，您预计就是碳就树脂这块的下量能占整个 CCL 能占多少？
马九这一带的话，数值的话应该能占到30%，30%到35%吧，嗯。
嗯，30%到35%，
对。
数值这边更多就是相当于是这种技术升级带来的这个价值量的这个提升嘛，对吧？然后其他几个环节还是主要是涨价通胀带来的价值的提升，就是我们这个也是考虑到其他材料涨价之后。造的一个这个成本占比的一个水位30%到35%，那其他板块呢？其他几块呢？
对，这个是综合考虑的。我是这样理解的，我就是我们这个树脂这块东西占比的话是30%到35%，我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对对对。然后其他的话，比如说代表性的就是铜箔，一个是铜箔，一个就电子布，还有一些那个什么球形的、什么珠，这个什么硅啊这种溶剂啊，就现在。这个里面我认为最缺的应该是电子部吧，电子部应该是第一缺的、第二是铜箔、我们应该排第三吧，我们缺，如果真要说缺口的话，我们不算最缺，只是说可能树脂的价值量提升。那我从目前角度上来看，我觉得价值量来说，那价值量不一定啊，价值量应该还是铜箔的价值量高一些，应该有将近有百分之差不多，应该算上去应该是个40%左右。然后电子部20%，剩下5%的话，其他一般是这样去算的，就最简单的一个上游的三个材料，因为剩下5个点相当于这种硅粉啊什么的溶剂啊镀剂啊这种，基本上是这样看的。
明白。那现在整个这个树脂这块，刚您也提到那个美联那块，美联它现在也做碳氢吗？它之前不是做什么那个 EX 的那个什么东西 ，EX 树脂。
EX 就是碳氢的一种，就是升级版，就是另一种碳氢、那个就是碳氢。
那它的这个方案，就现在下游的这个板厂用的多吗？
可以啊，它的那个 EX 叫它的那个 ES 叫鄂烯树脂，鄂烯树脂的单体叫鄂烯也属于碳氢的种类，从化工里面也属于那个碳氢种类，所以。效果不差的呀，是仅同于碳氢的，甚至它这个技术比碳氢更厉害，就是耐热跟电性跟结构嘛，肯定是强于碳氢的，所以才会研究这个路线嘛。
明白。现在那个就是 PTO 和碳氢现在单价能到多什么水平、
最新的价格是吧？贴的价格还是
最近的这个价格能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我说一下，前面好像一声卡，那个 PPO 的话，现在的话是一吨，差不多在45万左右吧，45万左右。然后的话，那个，然后说到那个碳氢的话，现在是85万，
85万的碳氢是做的。ODV 现在不是有100万吗？85万是比 ODV 要还稍微低一点还是啥？这85万这个价格是怎么看的？就是给国内供应商的价格？
那个是国内供应商的长鞋价，不是海外的价格。你看的那个应该是日系的，日本的价格，就国内85，海外100嘛。
现在我听说那个谁，就是生意前两天他也买了这个。就是碳氢树脂买过去嘛，可能是为下一代这个产品做准备。我听说好像买的那个还挺贵的，是要1500万美多。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差距有这么大吗？
1500万一吨。
买了一个很高阶的这个碳氢。
要么是最高级，要么就是日系的。用来做研发的吧，要么就是，如果这个事情是属实的话，那应该可能就是最高等级的那种了、 就是最高等级的那种，就是日系的那种最高等级，就肯定不是找我们国内去买，听都没听到过。这个
现在现在探清这块，比如说 ODV DCB， 它对那个 CCL 这边的 DK 和 DF 值的这个贡献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就是往后看，比如说马八到马九升级，以及就是未来的马十这个升级，数值这块的对 CCL 这边影响 ，DK 和 DF 值影响是不是最大的？
DF 值的，那个当然了，你的借鉴肯定是啊，肯定是啊，你如果说你现在的话，普通的马八2.6到2.8，马九的话，马九如果是 PTH 那种，对吧？马九的 PTH 那种，那是2.3到2.45。如果是 ODB 的话，2.25到2.35。但美联这种其实做的最小，就美联这种其实做的最厉害的，它能做到2.2到2.3，就是应该是行业内最小的。所以，然后 BGB 是最烂的。BGB 的话大概是2.5到2.7，相当于就很烂，所以不同的这个可能它中间的那个对吧，就是工类型可能它做出来的东西可能也不太一样，对不对？那这个肯定是跟它有关的呀。嗯。
BCB 的那个反而还更高一点吗？
嗯 ，BCB 是的。
它还更贵一点，然后这个借电长度还更高一点。
它成本高啊，跟借电没有关系的，它是自身的成本问题。
哦
对，跟这个没有关系。
明白。所以现在一般大家就觉得还，如果你要考虑这个副同板电性能的话，还是会优先选择 ODV 吗
？ODV 是比较通用的嘛，我觉得。
嗯。
光学最早也是，当时松下嘛，当时松下提倡的那个一些，我觉得最早他提倡的方案嘛，就 ODV 还是一个、还是比较一个通用性的一个维度吧，反正也没什么大问题。
那你往后看这个方向升级的能往什么样的路线走？你再往上走，你2.2以下，比如说2以下这种借电常数，那什么样的产品能达到？
就也在研发中吧，相当于马十呗，就是这个就是未来的马十之类的嘛。它这种情况下的话很难的，这种情况要改良了，我们叫就是有可能会改良，就是在 PTH 的基础上再改良。或者就是像那个美联那个方案蛮好的，鄂西那个方案叫特种碳锡，这个也可以，就是在它的这个基础上面去做改良。对，就是类似这个，但这个因为现在还是非常早期的，可能公司马十这边的话可能也就是刚立项这种概念，那也没谁说不出来所以然，只是说可能基本上都是往这个方案走，大概率吧，就是往这个方案去做一个升级，不会说跳脱这个领域啊，该做数值还是做数值，不会跳脱这个领域。
明白，那就是明白。那个什么，就是后面的话，现在马九的这个整个方案它是定了吗？就整个材料这个方案不是也改了好多次了吗？马九的方案现在定了吗？
马九方案定了呀，已经定了呀，定了马上就现在已经就是接下来嘛，就是后面会慢慢的大批量出货嘛，肯定会定啊。对，现在再不定的话，
现在定的方案。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哪种搭配啊？是铜箔、电镀、树脂这块。
铜箔的话是四呀，铜箔是四呀、
嗯。
然后的话，电子布是 Q 布呀。然后那个这个是马九啊，马九的这个板。然后还有那个、我们这边的话，前面讲了呀，就是碳氢嘛，二比一嘛，讲过呀，就是带二比一的这个定的呀，已经。
明白，就是马九这边肯定是要上 Q 跟碳氢的。
对啊，确认了。
会不会因为那个什么呀？就会不会因为疗愈的一些问题再推迟了？马九现在？
那有可能，他已经推迟了很久了嘛，从那个三季度开始一路不做退货，这个有可能的，这个有可能。但是现在定的方案是这个方案、我除非后面改了，那这个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他其实马九。说白了就是那块板呀，就那块中板呀、说白了它别的也是还是用马八的呀，它就多了那别的没变过呀，它就是多了那块中板而已，就是那块中板的方案在纠结而已。
哦，就是中板那块在决定要不要用马九。
对呀、其他都是没变过的，它最多也就是有那块就中板到底是马九还是不是马九的区别，但定下来还是觉得还是马九吧，但是当然后面会不会鸽子或者突然就说不用了，那这个也有可能，对不对？也有这种可能。之前还说过 PTFE 这种， 混压的这种方法。
CFE 比较用马识吗？用到马识，或者是 SwiftSee 里面现在不是也在讲？
对对对，概念性的东西，它是不准的，它一天一个想法，对，就是、这个意思。
嗯，明白明白。现在马九各家的这个测试的情况怎么样啊？生意啊，然后那个就是包括其他的这一家就测试结果，包括台光那边，大家现在对于明年的这个量产这个预期有初步的规划吗？
台光没问题啊，生意我好像也没有那么顺畅，但台光没有问题啊，台光已经完成工程验证了呀，已经完成工程验证了。
有多少量有指引这个量级？
量没有指引了，现在不敢随便做指引了，因为以前会做指引，做的比较多，现在问台光他们，因为台湾工序还可以，他们现在不太敢，因为一个呢，连 NV 他自己都对这个可能出货量的东西也说不清楚。因为现在有各种各样别的因素在里面，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所以即便指引的话出也会比较抽象吧，我觉得他也就不太指引了，所以说台光这边没有指引也不会给到我们指引，他会变成这种情况。
明白，那就是但是你好吧，但是碳氢这个东西比如说你明年拍个六千吨左右的这个量级，不是跟着那个马九的这个量要去大概估算一下吗？
是估算的，就是我们估算，假设它能够放量的情况下估算出来的，就是推测的嘛，这个推测，但是
明白，
这个推测是对，是推测嘛，不是确定的，已经有这个对吧？有真实的一个结果了，对，那不一样了。
明白。现在那个马九一张的这个试销里边大概用多少克的那个这个就碳氢啊？或者整体多少克的树脂，然后碳氢大概可能占大头吗？
多少克碳氢？多少克？捋一下，就是这样的，整张马九的话，总共的树脂大概占的话是250到260克嘛，就是这个是每平方米，但这个是整张有机树脂总含的这个。这样，那么碳氢我前面也说了，是吧？它是2:1嘛，那就是占2/3嘛，对不对？马九的话，算下来应该140到150吧，我粗算一下，心算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克数吧，
140克，明白。明白。然后明年的话，整体比如说，不过马九如果量。估不出来，明年就是马八这边的量有初步的预估吗？
你马九上来，马八就肯定会下雪，就它一定是有一点七巧板的关系在这个里面。那这个马八其实我前面也估算过的，我觉得总体还是增的呀。我应该给到的数字整体也是，我刚刚估过吧，全球需求还是一万多嘛，好像我讲过这个数字。对，就是我的意思呢，就是它整体还是看好的，就是会有一个。增量嘛，因为 GB300 也好，或者整体服务器的数量，包括可能还有谷歌、AWS、Meta 他们也会出货嘛，就整体需求还是在这。但是如果刚看这个的产品的话，就是因为毕竟嘛，马九它也不会说送就那么大的一块，它只在那块，前面也说了嘛，只在那块中板上面嘛，所以说马八的预期就是正常往上走，但是是一个，反正就是一个正常往上走的一个趋势，但是不会走很大。我很大，因为后面如果说到了卢比昂雪后面之类的一些更远的一些方案，它也基本也是以马九这些为主了。就你就说白了，你这个 PPO 这个可能马八这块的这个方案稍微就是不要准备太多了，就是按照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就需求就够了，就是意思。
在明年我看就是很多的那个云厂那边方案可能还是。会上马八的吗？对吧？
对，大部分是马八。
马八不一定上吗？对啊，就英伟达要上马九，国内的应该也是只是马八，像最高应该就是马八，今年还用的马七。
马八没到，对，国内可能马八都到不了，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到不了这个位置。
明白。那个什么后续的话？就是因为现在 PPO 不是开始涨价嘛？您说其实它的供应缺口就是微微只有一点点微微供应缺口嘛，但是因为海外 就海外这边肯定是不太扩的嘛，沙比克那边可能不太扩，然后它那边还存在一些断供的风险，然后明年应该主要还是国内在扩，碳氢这边就是暂时还看不清楚是吧，它的供需缺口。
碳氢看不清楚，碳氢为什么看不清，是因为没有办法保证它能够顺利出货呀，没保证，没有，甚至马九的方案这边谁没办法保证，如果马九的需求量它没有很没有上来的话，它碳氢的需求肯定是没有那么多的呀，就够了呀，有没有那么多。
明白。沙比克那边碳氢的产能您了解吗？
沙比克好像有个不多的，也是几百吨吧，不多，没有像平均那么多，都是几百吨的量，没有那么多。嗯，
它良率现在能做到多少？
82还是83吧，它肯定是80以上的。
哦，明白。然后国内现在就只能做50-60%啊，这块碳氢。
肯定有差距啊，这很正常啊，就不可能那么容易跟，就是海外的一些人去追上嘛，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呀。嗯。
嗯，明白。哎，像下游客户一般，比如说你认证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到底是看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这些供应商，他其实陪伴客户就可能也搞了很多年嘛，比如十几年，有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这个 know how 在里面。然后有一些客户他可能又没有刚刚做进去，这种是不是要验证时间周期要更长一点？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讲上游一般认证周期在一年，但实际上测试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好像并没有那么快嘛。另外就是也要看就是这公司的这个量产能力。我不知道就是下游客户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都会考虑哪些问题啊？就在尤其在树脂这块。
树脂的话，首先看 DK、DF 宽频，然后看那个 TG， 看凝胶的时间，看那个固函粘度，然后还有金属的杂质，对吧？还有挥发性。相容性这些东西，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具体的参数。然后第二嘛，一般是看它的这个就是工艺方面的东西。就举个例子，就是说同样的一个树脂，换一个批次，换一个反应釜，它压合的这个窗口会不会出现问题？跟那个 Q 布或者说二代布，它的浸润性怎么样，对吧？就类似于跟布的这个浸润性怎么样，你的这个热压的曲线、升温的速率。还有固化时间，对不对？然后这些也会看，还有句话像那个会不会出现分层，或者说最后用在这个板上面会不会翘曲，都会去看它。所以说它可能就等于是第二阶段的这个验证。最后的话呢，可能还要去看你到了这个 PCB 啊，这个加工环节啊，说还要给你验的，就是你以为 CCL 这边弄好了，它到 PCB 下面也要弄，因为 PCB 下面有一个东西叫它要钻孔啊，钻孔完之后，它要看你的那个离子迁移。离子迁移有问题，一般这个锅肯定是树脂锅，它不可能说你布有问题，它肯定说你这个树脂有问题，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情况下面也会麻烦。所以说为什么长呢？是因为可能我们这个不是直接对接的下游，最重要是我们直接对接的下游，但是我们要测过的是终端，所以会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时间很久，说上去一年嘛，一年是一年，一年我才到 CCL 这一步呢，我还没到 PCB 呢，所以说这是一个这个问题。
嗯，明白。现在那个什么，就是每家的树脂的方案是不是差异也挺大的？就是每家就这个工艺上，包括方案的搭配上，是不是也挺大？
嗯，对，是的，就是。
但是它做出来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还是一样，就是每家之间的这个工艺的这个程序。比如说你像东财跟盛泉，它做出来这种工艺程序能有什么差别？
就是最后的参数不一样嘛，就是我前面说的嘛，可能你的 DF 跟 DK 这些你会有个0.0001这种差距，然后可能你这边不容易更好的浸润、更好的离子迁移、更好的耐化学药水等等，就是只有在送测的过程中，你如果光看现有的产品看不出来的，就是送测的过程中，说的直白一点，就谁能通过谁就 OK 嘛，其他这些东西都是纸面参数，纸面参数很多，这个东西的纸面参数很多，因为是化工品，但是看了这些纸面参数，他也不会觉得你一定能过，就这个是虚的，就有的时候纸面参数特别漂亮， 各种什么参数都碾压别人，但到最后结果就翘了，分层了，结果电信的性能都会比较低，都有的，这种情况都有，这个东西就是要测，所以说时间久，它不是一个纸面的东西。
明白。哎，现在那个就是大家这个 BT 数值这块进展怎么样啊？ BT 数值这边测试的进展和这个进度，这个现在什么情况？
就是在测试中嘛，就是进展
还没过是吧？都还
没有过嘛，就是一个进展中嘛，也说不上所以然来。
哦，现在还是海外的在供。国内的现在都接触了哪些客户啊？包括海外这边客户，各家现在都接触哪些？
你说的是 BT 数值的下游客户直接对接的吗？是这个？
对，
还是
就是终端现在一些客户？
终端还是直接对接？我说是，没事，我就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来说，因为正常你 BT 数值的话，你还是窄板呀。你肯定
对，是正常来讲是窄板嘛，我就下游终端这块，然后你不是最后敲板的还是得终端客户。
我知道，没事，先说一下送样的吧，就是比如说我们送过什么星星南亚电路，国内的话可能深南这些，就是基本上送样的嘛，先从送样的维度上面，能送的基本上都送了吧，对吧？但是虽然没进度，但是能送的肯定都送了。对不对？然后具体你下游这边终端，其实现在没到终端这个客户，没到终端这个层面，其实我也不太好说，到底终端这边到底怎么去看法，这个就不说了，因为还没到终端这个层面，就单纯是窄板这个层面吧，还是停留在那个窄板这个维度。
明白，因为现在 BT 窄板现在国产化率，其实你说也都开始了嘛，大家也都做的还挺好的，就数值这边这个环节就还是没人能做进去。目前来看，看下来来看的话，就 BT 的数值跟 PPO 跟那个碳氢数值，它的工艺上，包括对这个结果的参数的要求上，有很大差异吗？
有难度，就是说，比较难做吧。就是 BT 数值的难度，就是还是比它大的。就比如参数的控制，比如说像那个，或者说。同样的，可能 DF DK 这种可能还好一点，我觉得可能都是纸面性的，不是说非常非常难，但是它里面的供聚平衡很难，因为 BT 里面有个非常恶心的东西，叫 BMI 跟叫什么氢酸酯，这个东西非常容易出现反应不均的问题，非常难控制这个反应不均的问题，所以但凡控制的不好，就会出现凝胶、残留油体这个问题。就你或者你这么想吧，其实这一步都挺难的，为什么比较难？你就拿跟我们差不多的这个电子部来举例，你在这一步里面要用 T 部，就是比二代部难，就是价格也比二代部高，所以 BT 数那轮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在这个环节里面也一样的道理，我们就是要比这个一般性的这个 PPO 难，所以大家其实是一样的，在整个链路里面都一样，所以它的设定就是难的，也不是说我们做不出来啊，设定就是难。
明白 ，BT 数值能占那个 BT 载板成本能占多少？
成本就估算吧，因为现在很多都没导入嘛，就只是单纯的估算，占比的话大概在稍微少一点，因为没有那么价格，可能没有那么就是价格稍微少一点，可能大概在25到30吧，一个是30到35吧，但是这个也不好说，因为也看这个材料的需求跟后面段嘛，因为现在 BT 好像没什么大碍。也没出现过什么，好像一些什么事件什么的，对，
明白。BT 你占20%，单吨价多少？也是40-50万吨。
啊，差不多。
40-50万每吨。
价格差不多的，对的。
明白。那应该现在国内除了东财跟盛泉在测之外，其他应该还都做不了 BT 了。其他有在尝试做 BT 的吗？
没有，这个肯定没有了。BT我还是蛮肯定的，BT做的人少，而且我们和他们，我们两个人测了很久了，一直都没消息。也不是最近才测的，测了很久了，一直是没有消息，所以也很肯定没有人。
哦，明白。但是这种东西，因为前段时间，然后市场也在那个 交易那个长新的这个事儿嘛，就有也有长新，就是说这个现在有去两家去审厂这个事儿。现在两家 BTE 树脂产能是不是也都还没有开始建，没开始扩？
没开始扩。你的意思是长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30。
来我们这边审厂吗？我没听，没听清楚，是这意思吗？嗯，
去两家东财跟盛泉。
哦，没有，就是有来过公司，但没有审厂，看来是曲解的意思，因为我们没做这个产能，是来过公司的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曲解掉了，但也不是说消息不存在，消息也是有的，因为国产替代嘛，你也知道嘛，长青现在是重点，国产替代嘛，都也而且这种队伍如果能成功，对我们来说这种超级客户了，对吧？是吧？第一的那种第一优先级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直在做跟进啊，一直在做跟进。嗯，
明白。哎，另外我想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 MLCC 那个离型膜那块儿，就东财这边进展怎么样？因为我那天聊了一个三环的那个就是专家啊，也是说对东财这边的 MLCC 离型膜其实评价还挺高的，就除了捷美之外。反正捷美占大头之外，其实现在也有些这种即将崛起的一些供应商嘛，他也大概评价了一下。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 MLCC 离型膜是啥进展。
有那个离型膜的话是可以的呀，离型膜的话是有的，离型膜的话是就是属于是一个比较小批量的阶段吧。你是说那个是供应的角度，还是说就未来？因为它其实分好几档，知道吧？它有分好几档，比如说有那种 RA 小于20的 ，RA 小于10的，因为就是也不知道你是问的是哪一种。反正如果是那些这个就是可能像那种比较简单的，我们基本上都
下了。
哦，好。
但没法转过去。
行。哦。
你说 RA 比较小的，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啊，就是我说有两种嘛，一种是 RA， 一般来说我们行业内都有两种嘛，一种就是 RA 20的，一 RA 10的嘛，我就简单说一下嘛。那我们现在是这样的 ，RA 20的可能 OK 了，就是说可能这块都会有，但肯定有一点量级嘛，对不对？就是徒步之后就可以直接给到什么风华呀、三环啊等等啊，就是一些包括国内一些小的，就是 MLCC 这些工厂都可以。那高端的呢，现在还在做一个测试，就是 RA 10的这种。I 十就也就适配小于一微米的这种东西啊，这个还是在跑的一个，就可能还没有放量吧，就是说白了，普通的肯定是有的，他们应该是觉得我们普通的做的还可以，我想应该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这个东西是交到扬州万润呐、捷美科技这些徒步厂的嘛，对不对？就是交到这个位置嘛，那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东西还评价蛮好的，所以说可能是。然后又跟三环去说了嘛，对不对？然后他是徒步之后给他三环，那三环就说这个东西还不错，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吧。所以说大概是你听到是这个原因。嗯。
嗯，明白。但这块就在收入的体量里面应该也都还不大，应该量不小，应该还比较小。所以我们主要是供的一些低容产品里边的这个离型膜嘛。
都是低熔的呀，国内都是低熔的呀，不管你是什么三环、风华、云种还是干嘛的，这些都是这个都是小年，他们有没有高端的产品的呢？就三环他们有没有高端的产品？
三环现在也有一些，它有一些高熔的，它有一些高熔的，只是做 AF 器里面的，现在占比比较低。
对，那应该是没有，那应该是我们没供上吧，因为量比较小吧。
嗯。
因为就像你说的，量比较小嘛，可能。主要还是中低熔的，这个没关系的，中低熔的需求我们也是觉得可以的呀，这块业务虽然不大，但是我们公司来说觉得还是想要去努力的，因为我们感觉这个 MLCC 啊，就是怎么说呢，未来的缺口也是非常大的，中低熔也好，高熔也好，缺口非常大，如果会不断的去做突破吧，就这几项业务都还不错，不管是什么 BT 啊还是之类的都还行，公司还是有想法的。
嗯，明白。好的，谢谢。我们看那个线上有领导要提问吗？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我们的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星一信号键暂时第一键，谢谢。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机构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机构的投资者请按星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数字一键，谢谢。
哎，那既然我再问两个简单问题吧，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现在后面树脂除了 PPO 和碳氢之外，然后再往下一代去升级的话，是不是还是在围绕这两个体系去做升级，还是说会单列一个产品出来？
多数是升级吧，单列一个产品暂时没有出现过这情况耶。如果单列一个产品出来的话，除非是有明确的指引哦，现在没有接到任何明确指引。
嗯，主要也看夏比科那边的研发的这个情况是吧？
嗯，对，也是要跟着海外那边直接的走，他们的研发情况 ，AI 的需求是吧？就终端客户的需求这些，我们一般都是跟的呀，就没有自主的能力在这个里面。
哦，那个什么，就是后面比如说这个英伟达整体的富隆版这个升级方案里面，它会存在对一些这个树脂或者是什么材料的一些替代，就还是说树脂它一定是会在每种方案里面就是必配的一种形式？
哎，替代啊，你的意思是替代掉树脂是吧？嗯，
对，因为它比较贵嘛。
暂时没有听到这个情况啊，如果剃掉树脂的话其实挺麻烦的，因为我对我们来说其实不是好消息，但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现在我也听到了他们要降本嘛，对吧，北美的一些人谷歌呀新闻达呀都喊着要调整 CapEx 对吧，那我想这个应该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在里面，但暂时没有接到这个通知，而且我们这个很危险，因为不管怎么涨价都他们都付得起这个钱，但是这个树脂就像你说的价格比较高啊，就如果是就枪打出头鸟嘛，就是如果真的要去搞这个东西还真危险。
嗯，明白，但我现在暂时也没看到什么要能替代的嘛，因为树脂这块感觉现在暂时也没听到什么要替代，后面你说 PTFE 这种里边也是要用树脂的。
对对对对，
PTFE 应该也还要用碳氢的吧，我记得是
要的 ,PTFE 也要用碳氢，理论上也不好换，要的理论上来说也是。
PTFE 那一代的那个碳氢跟那个现在主流方案的这些碳氢的这个配比重量占比包括成本占比变化大吗？应该也不大吧。
不大，就不大。比较大只是说做一些微调而已，只是我们还没定，但是大致的方向是那个的，嗯，是。
明白 ,PTFE 现在用的数值是哪家的呀？圣泉还是哪个？
圣泉。
生意那个。哦，明白。好的，我这边暂时也没啥问题了。那要不就今天先这样，专家，谢谢。
好的，好，再见。
好，哎，谢谢，哎，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